弟兄姐妹，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为您预备的学习课程。今天我们邀请了黄彼得牧师来主讲基督论，请弟兄姐妹一块收听。
各位朋友平安，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与圣灵的感动、智慧、能力常与你们同在，保守各位的身体、灵魂、家庭、事业、生活都蒙恩。我们感谢主，今天我们可以继续来讨论基督论。今天是基督论第32课，第32课。我们今天要仍然继续讨论到耶稣基督的死的第四方面的工作，耶稣的死的第四方面的工作。头一方面我们在上面一课谈到他是做赎罪祭，然后谈到耶稣基督的死做挽回祭，然后我们也谈到耶稣基督的死是做和好的工作，还是复活的工作。那么今天我们要继续谈的耶稣基督的死是做代替罪人的工作，他无罪的代替我们有罪的人的这个工作。我们先要看看一些圣经节，然后我要在圣灵的帮助之下加以解释。耶稣基督的死怎么样代替罪人的工作呢？在约翰福音第一章29节，施洗约翰他出来给人类施洗的时候，他本来闯福音叫人要悔改。那么这是在路加福音第三章、马太福音第三章都有清楚的记载。那么但是耶稣基督也来到约旦河要救约翰的死。那么耶稣来的时候，圣灵就感动约翰说，那这个要来的他呢就是上帝的羔羊。所以当施洗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他就说，看哪、神的羔羊，要背负世人罪孽的，他是要除去世人罪孽的。这是记在约翰一章29节。那么这里背负世人的罪孽，圣经告诉我们，什么人犯罪，那个人要担当他的罪，那么按照罪的轻重来受刑罚。所以每一个犯罪的人都要担负自己罪担当的刑罚。那么神的怜悯和慈爱跟耶稣基督的爱心和怜悯，他来到世界要担当全人类的罪，他要背负人类的罪。我们的罪我们担不起，我们也没有办法再担，我们都归在他的身上。他用他的死、他的身体、他的生命来担起我们全人类所犯的罪。那这是第一样的事。第二样是耶稣基督跟尼哥底母谈到的时候，那么尼哥底母不大了解圣灵重生的真理，他以为人老了怎么能够进到母腹里面再生出来呢？那么耶稣跟他解释，风怎么吹，从哪里来往哪里去，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凭着信心就晓得风往哪里吹。尼哥底母也不大了解这个意思，然后耶稣基督就举出在以色列民族历史上，在民数记第21章4到9节，以色列人在旷野常常埋怨。那么有一次他们到一个地方也在发怨言，所以呢神就打发这个蛇来咬他们，用蛇来刑罚他们，所以他们咬的就很痛苦，有的就死掉了。但是当时摩西向神祈求怎么办，神就指示他说，你要做一个铜蛇 挂上去，叫仰望的人就得救。那么果然是这样，所以很多人被从蛇咬的人一看见这个被挂的铜蛇，他们就得到救赎。后来耶稣基督就用这个挂铜蛇叫仰望人得到拯救的事对尼哥底母说，摩西在旷野怎么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些信他的都得永生。这是在约翰福音第三章14-15节说的。所以蛇被挂，蛇本身没有罪，但是他被挂就担当那犯罪的人，代替犯罪人受刑罚，结果就叫有罪的人的罪得到赦免。相信蛇代替他们受刑罚，他们的刑罚就可以免去。所以耶稣基督也像铜蛇一样被挂，被挂在十字架上，他是没有罪的，代替我们有罪的，因此我们相信我们的罪就得到赦免。第三周的经文是在罗马第五章从第六节到第十节，我这列其中的几节。圣经说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熟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却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那么这里提到耶稣基督按照熟定的日子为罪人死，为我们做这个赎罪祭。在这里就是提到耶稣基督是完全代替我们人类的罪而死，所以人犯罪要死，但是耶稣基督就来代替。在这个代替中间显明神的爱，在这个替死的中间除了显明神的爱以外，也叫我们与神和好。这是我们在前面也提过耶稣基督做和好的工作。所以耶稣基督什么时候替我们罪人死呢？是我们正在软弱犯罪的时候，不是我们做好了以后。我们今天很多人不肯信耶稣，就是说我现在罪太大了，我罪太多，我不能信，等到我做好了以后。但圣经告诉我们不是，就是正当我们软弱犯罪，我们没有办法做好的时候，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完成这个救赎，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接纳耶稣基督代替我们罪人受刑罚的死，我们就可以得着神的爱，与神和好。第四处的圣经是在罗马书第八章三节跟四节，罗马第八章三节到四节。圣经说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不随从肉体却随从圣灵的人身上。这两节的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在这个肉身有一个好像犯罪的形状，不是耶稣犯罪，乃是有那一个好像犯罪的形状，这样他可以做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那么在这里也提到圣灵的工作，耶稣基督这个赎罪祭代替我们罪人死，怎么样能够成就在我们这个罪人身上，就是要我们这些肯听从神的话顺服圣灵的人，我们就能够接纳。所以我们能够明白耶稣基督代替我们罪人死的这件事，是由圣灵的带领、圣灵的教导、圣灵的解释。因此我们要感谢圣灵，让我们能够了解耶稣基督的死是代替我们的罪而死，我们就要相信圣灵的引导和教导，那么耶稣基督的赎罪祭就有功效的 用在我们的身上。第五个地方是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21节，神使那无罪的，他是不知道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我们中文圣经翻成那无罪的，在希腊文的圣经是那不知道罪的。耶稣基督没有认识罪，耶稣基督没有犯过罪，他毫无罪，但是他这个没有罪的替我们成为罪。这个目的呢，是叫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能够成为神所喜悦的。这里成为神的义，就是成为神所喜悦。人犯罪神很担心，人有圣洁不犯罪神就喜悦。我们怎么样能够不犯罪成为神所喜悦呢？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因为耶稣基督是无罪，所以神看见我们的时候，在耶稣基督里面，他只看到耶稣的无罪，再不看到我们的有罪。这是耶稣基督替我们死的第五个经文的意义。第六个是在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四节，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四节，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时代。我们今天活的时代真是充满了罪恶，无论到哪里，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有罪恶，经济发达的国家罪更多更泛滥，因为人有钱就用钱财去犯罪。所以我们看见今天所谓经济繁荣的地方，一定有淫乱的罪、赌博的罪、偷的罪、强的罪、杀人的罪，还有许多不法的罪。但是耶稣基督他自己的死是照天父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去他自己。这个舍去他自己在希腊文的意思，他为我们的罪献上自己，还是说他为他代替我们的罪献上他自己。那么这个献上自己有个很清楚的目的，是要替我们脱离罪恶的世代、罪恶的权势。所以耶稣的救赎，耶稣基督代替的作为，不但是消极方面代替我们担当罪恶，他更在积极方面替我们脱离这个罪恶的势力、罪恶的同在，叫我们活在罪的环境，有能力胜过罪恶。第七节的经文我要跟各位讨论的，就是在提多书第二章14节，他就是基督为我们舍了自己，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恶。这里更加清楚，耶稣基督舍去自己，就是他把自己给我们，要救赎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所有的罪，一切不合神旨意的行为，他都要救我们脱离，又洁净我们，合作自己的子民，热心为善。所以耶稣基督代替我们的工作，一方面救我们脱离一切的罪，一方面要帮助我们做神的子民，能够热心为善。最后一节第八处的经文，就是希伯来书九章26跟28节，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那么这里的圣经就清楚地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在这个末后的世代，他一次献祭要除掉所有的罪。那么这个罪除掉只是一次，耶稣基督一次献上这个代替的工作就永远有功效。我们感谢主，让我们不要再自己担当罪， 把罪交给耶稣，用信心交给耶稣，使我们罪得到洁净，并且有能力行善。
弟兄姐妹，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圣经学院播出的《基督论》，由黄彼得牧师主讲，请您继续收听。
各位朋友，我们刚才引用了八处的圣经，说明了耶稣基督的死是代替我们的罪。我相信这些经文是够清楚，只要你自己去查考这些圣经，然后祷告求圣灵教导帮助指示，我们深信这个救恩就会临到我们的身上，叫我们做一个不犯罪，而且在圣灵的能力帮助之下，能够热心伪善，成为神真正的子民。那么耶稣基督的死所成就的四种的工作，我们都已经查考过了。耶稣的死所带来的救赎的功效，在过去两千年的人类历史里面，有千千万万的见证人可以见证这个事。我自己也是这样的见证，因为我在四十多年前蒙恩得救，我经验的，而且四十多年来，无论我到世界的哪一个国家去，我都讲这个真理，也帮助很多人同样的经验。可是人很奇怪的，谈谈真理不相信，真的话不相信，所以我们当我们告诉人家一个真的事情，人都要问真的吗，那就是表明他的怀疑，他的不信。而且那些谣言虚假的话一听都信，这是人的最大的愚昧，也是人最大的弱点。那关于耶稣基督的死是历史上千真万确的事，可是偏偏有一些人因为自己理性的有限不能理解，就按照他的理性不能了解的，就写了一大堆的理论。我现在在这里也要提出，在教会的历史上有几种的人不相信耶稣基督真正的死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的罪，那么他们的理论我先提出来，然后我用圣经的真理来回答。头一种的理论是说耶稣的死是偶然的，英文叫做 accident theory。 这一派的理论他们说，在神的计划里面根本没有耶稣基督钉死十字架代替人的罪而死的这件事，因为神是很慈爱的，他不会忍心让他所爱的儿子耶稣那么凄惨的死在十字架上，而耶稣自己也不知道他要被钉十字架来救赎人类，他是很偶然的，在不得已，在没有办法不能控制没有人救他的情况之下，他就这样的偶然的被钉死，所以不是神什么计划要代替人的罪而死的。那么讲这种话的人，他没有把圣经念清楚，因为我们在旧约的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第二十二章十二到十四节，出埃及记第十二章，还有以赛亚五十三章等等，很清楚的提到神在人类犯罪的时候就宣告，在女人的后裔有一位叫三蛇的头。在创世纪第二十二章，当神要把他的儿子以撒献上的时候，神就为他预备一只羔羊代替。出埃及以色列章，当以色列要出埃及的时候，神叫他们每一个家庭要杀一只的羊羔，打血涂在门框上，那个家庭的长子就免死，这个羔羊就代替那个家里面的长子免死。以赛亚五十三章更清楚地提到耶稣基督做救主代替我们的罪而死。那么耶稣基督在世界上也很多次的预言他要被钉死， 这样的经文很多，好像马太第十六章二十一节、二十章十七到十九、二十八节，马太第二十六章第二十四节、三十九节到四十二节，还有约翰第十章第十一节、十七节、十八节。所以这个偶然论是毫无圣经的根据，也是不信圣经的话才说的。那么第二种的理论呢，反对耶稣基督的死的理论是什么？他们说耶稣的死好像寻道者的死，叫做寻道者论。那么这一派的人说什么？耶稣基督是为真理而死，为公义而死，好像很多民族英雄为国家而死，还是一些的学者为他的理论而死一样。所以耶稣基督不是为罪人死，不是要救赎人的罪才去死，所以他不是一个救主，不是人类救主，他呢不过是一个为正义、为真理的寻道者。那么圣经怎么说呢？耶稣基督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是在马太第二十章二十八节说的。他又说，这是我立业的血，为多人流出来，死罪得赦。这是马太二十六章二十八节说的。所以使徒彼得在无旬节以后，他做见证说，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以立他为主，为基督，就是救主。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比灵受所赐的圣灵。这是在行传第二章三十六跟三十八节。然后彼得又一次他说，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我们主动的神已经叫他复活，上帝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受罪的恩赐给我们人类。这是在行传第五章三十、三十一节。所以耶稣基督不是寻道者，他乃是为人的罪而死。他自己说，他的门徒也证实。所以这一个讲到耶稣基督的死不过是寻道，那是完全错误的事。第三个，这个不信耶稣受死是代替人类的罪而死的理论，是道德模范论。讲到耶稣的死，那不过是一个道德的模范。他们说耶稣基督只是要感化人的心，改变人对道德的责任感，帮助人弃恶从善，那么这样就得到神的喜欢。他们也引用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话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这是在更多后书五章十四节。他们也引用耶稣基督自己的话说，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这是约翰第十三章第十五节。是耶稣基督是全人类的模范。那么这个模范是在他救赎以后对信徒的模范，我们不要把它搞错了。耶稣的死是救赎罪，那耶稣基督死以后，他有很多我们人类还是基督徒的榜样，在道德上的榜样。所以他们引用这个经文，但是不了解那个经文的本意。保罗在更多后书第五章十四节谈到基督的爱激励我们，那么这个激励他下面还有讲到，我们不是为自己活，也不是为自己死，我们呢要向耶稣基督作为和平的使者。所以这是断章取义，随便解释圣经。耶稣基督对门徒说，我凡事给人做榜样，这个榜样是指什么呢？那是谦卑服侍人的榜样。那因为在前面耶稣基督替门徒洗脚的那件事，所以这个解经我们都没有把圣经的本意念好，那么就随便说的。所以耶稣基督实实在在 是做我们的挽回祭，这是在我们上面已经也清楚谈过的。那么最后一种不信耶稣的死是代替的工作的理论是什么呢？就是神爱的理论，神的爱的理论。这帮人说，世界的人常常遇见天灾人祸，还有人间的强暴、残忍、斗争、彼此残杀的实际情况。所以他们认为，如果宇宙间一位真神，一定是一位凶暴残忍的恶神。他们也引用罗马书的话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这是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他们又引用约翰书信的话说，神差他独生的儿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的生，神爱我们的心就在此显明，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这是约翰一书第四章九节跟十节说的。他们引用这两处的经文的重点只是注重到神的爱，但是忘记了基督的死是表明神的爱，而耶稣的死的重点是把神的爱具体的向人类表达。所以耶稣的死不是单单神的爱的意思，重要的神的爱有一个很清楚的目标，那就是要救赎人类。所以耶稣的死不是单单彰显神的爱，是彰显神的爱，但更重要的是要流血救赎所有犯罪的人，让人的罪在他的宝血救赎之下可以成为圣洁，这是神的生命，有神的爱，然后去爱神、爱人、爱自己，建立一个真正有爱的人生。那这是耶稣基督救赎的真理，而不是单单表现神的爱而已。如果耶稣的死单单表现了神的爱，而没有达到救赎人类的目的，那神的爱不必借着耶稣的死，因为神的爱在这个看到宇宙上就已经足够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明白耶稣基督的死，必须好好的去研究圣经的真理，然后我们就明白他的死是代替我们做了这许多我们人类做不到的。为了这个缘故，我们明白了以后，我们就要更加用单纯的信心信靠他，接受他的爱，来爱他，过一个圣洁不犯罪的生活。
弟兄姐妹，您刚收听的节目是由黄彼得牧师主讲的《基督论》，欢迎来信分享您的学习心得。我们也预备了一本属灵书籍《基督教信仰纲要》，《基督教信仰纲要》，请来信索取。来信请写清楚本电台的通讯地址，信封上注明“良友圣经学院，黄彼得牧师收”就行了。愿神祝福您，再会。